书接前文，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夜审栾扑包，其实啊，这是一场误会，天大的笑话。有那事儿吗？哎，您别忘了，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这事儿您还别抬杠。但是蒋介石在谈话之中偷眼观看，发现这个陈礼廷不像是共产党人，怎么说话那么粗俗，眉眼之间满脸的媚态。我跟共产党人的要员打过交道，那些人不卑不亢，可了不得，很难对付的，寸步不让。怎么这个陈礼廷是个孬种啊？好像市井的人物，不像有身份的人，他就有点怀疑了。但这话又说不出，最后他说了：“这样吧，我看李廷先生既然来了，就在我这里住上几天吧，好好考虑考虑。第一，你要考虑的是嘛，你们为什么要创办左翼作家联盟？是什么思想支持你们建立什么左翼戏剧家联盟？哎，什么南国社这个社那个社，我所知你都参与了，为什么要这么干？你们一共有多少人？这些人住在什么地方？哎，你不要顾虑，交朋友嘛，我要请客嘛，好好考虑，给你准备笔，准备纸，把它给我写出来，好吗？”栾扑包一听明白，他拿我呀，真认错人了，拿我就当陈礼廷了，我知道个屁呀，我呀，你说那话我都不懂啊，干脆抖了出来，不抖了出来也得露馅儿，实话实说吧。主席，说了半天，您说那些事儿我都不懂啊，您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福山县的一个小吏吧，我到北京闯天下，我蹭大勺刷锅洗碗，后来当了个小苦力，给人家当个小学徒，再后来做了钱塘的经理，现在我混得不错，又开了一座丰泽园饭馆，充其量我是那饭馆的经理。您说的又左了又右了，我都不懂啊，我写啥哟？你说什么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主席是不是你们搞错了？我姓栾呢，我的绰号叫栾扑包，我的学名叫栾礼廷，又叫栾学堂。你是不是整混了？哎呀！蒋介石那脸啥就变了，丢多大人呢？哎呀，这是闹的，底下这情报怎么搞的？这是，哎呀，可把他气坏了，把调查科长给我叫来。调查科科长，等这科长一出现在面前，栾扑包在惊恐之余好像没乐了。为什么？一瞅这调查科长这个不够，这么高。粗了下又这么粗，又粗又宽呢，就好像个大皮球鼓了进来的，上秤称一称也得有260斤。就这位一听蒋主席叫的，汗就先出来了，小跑来到这儿。主席，蒋介石二话没说，别就俩嘴巴子，那肥脸蛋子上顿时起了两个巴掌印儿，娘西皮，怎么搞的？我撤你的职！一甩袖子，蒋介石转身走了。怎么处置栾扑包？他也没说。栾扑包都傻了，在那站着问。 都这个劲儿的了。正这时，那球什么时候滚走的他也不知道，他都没看见。就觉着肩膀上几只大手摁他，走，走。他一看是抓他那几个人。哎，这回看清了，其中有个麻子脸儿，浅麻子，离着远看不清，个儿高，身材笔挺，你真别说，这块用的人，那个头、身挺，长得都是一流的，周身上下一身黑。走，四个人把他拎到门厅去了，到这儿，栾学堂扑通就跪下了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，我的确刚才说的是真话，我是开饭馆的，是不是一场误会？行行行，哎呀，真有意思啊，弄错了，嘿嘿嘿，你真是个替罪羊啊。我跟你说啊，要不是过节，主席心里要不是痛快，你活得了吗？你还出得去吗？你打听打听，到这儿来的人有几个出去的？你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主席交代了，把你放了，你算捡了个天大的便宜。哎呦，我谢谢兄弟，我谢谢主席，我谢谢诸位。记住，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儿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；见过主席的事儿，你一概不知。不准跟任何人讲，你明白吗？我肯定不讲，我守口如瓶，吓死我也不敢说。一旦你要张扬出去，把今天晚上的事说出去，还能把你抓住，再抓住可不像今天这样，叫你碎尸万段。我明白，我肯定不讲，滚！哎，我滚！栾婆婆不知道卖哪条腿了，后边还有个刀条的脸。等等等，你说你叫什么名？我叫栾婆婆，记得好记，栾婆婆。你说你是什么饭馆的？丰泽园饭馆的经理，那买卖是我开的，不过我没钱，是旁人资助我的。听说你们那个饭馆子做东西做的不错，哎呀，可好了！如果你有闲在的功夫，请到我们丰泽园，我一定备起一桌丰盛的酒宴，让您好好品尝品尝鲁菜的滋味。行啊，过两天我们还真放假，哥几个怎么样？到丰泽园溜达溜达，可以。我们想到那蹭酒喝去啊。到时候好生款待，听没听见？一定一定，我恭候大驾，恭候大驾。走吧，这阵儿不那么严肃了，把他送出大门，叫他走了。等他出来，一看这天似亮似不亮的，揉揉眼睛，这啥地方？哦呀，这趟街我认得呀，我还没转来，不过一走一过。这不是元恩寺吗？对呀，元恩寺街。看看门牌，刚才离开这大院，元恩寺街七号。蒋介石在北平的官邸，每次办事都住在这儿。他脑子印象极深呐，走了一会儿一琢磨，别回家了。雅丽肯定没在家。家里闹翻天了，肯定上姚先生那儿去想法救我去，干脆雇辆车直接奔姚先生家。哎，他真猜对了。雇车到这，推门一进来，往客厅一看，关雅丽果然在这儿呢，哭得跟泪人一样，眼睛都肿了。一瞅姚老板还穿着睡衣呢，都没来得及换装，都忘了。可两个人一看是栾婆包，忽悠就站起来啊，学堂你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快说说怎么回事。 哎，做了一场梦啊，凭我到来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。千万保密呀、啊！人家说了，我要走漏消息，让我粉身碎骨。哎呀，真是天大的误会，笑话笑话，滑天下之大稽，世界上还有这种事儿？哼，薛唐啊，你这回也开了眼了。我想见蒋介石，恐怕都难了。哎，他还能请你喝酒，你这福气不小啊你！哎，看来冯泽元还得发家呀，你还得挣大钱呢。但愿如此吧。关雅丽一开始绷着脸听，听到后来滑稽可笑，他乐了，最后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。哎，姚德胜说：“记住，刚才你说的不假，发生这个事绝对不能假。蒋介石是极好面子的人，他丢人现眼，这是一大失误啊！哎，叫人家给耍了。一旦传扬出去，他恼羞成怒。”还有你好果子吃吗？我知道，我肯定不说。太累了，一场虚惊，栾普包带着媳妇儿回到十三号自己的家里的，到家的蒙头大睡，后怕呀，一闭眼睛做噩梦，刚睡着了又醒了。关雅丽在旁边服侍他，一摸脑袋发烧，有病了，请来大夫滋滋扎两针。哎，好多了，歇了一天，到了十八这一天他上班了。哎，十五搞的宴会，到十八这天一切都过去了。他一进来，哥们一看呢，哟，你可来了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听说你病了，病了，浑身发烧，可能是十五那天累着了，要不就是有点感冒。刚说到这儿。徐永海说话了，老八，听说你叫蒋介石给抓去了，蒋介石还亲自审问了你，听说还请你喝白兰地，哼，哟，坏了。栾布班心说出轨了，我肯定没说，我刚来，他们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谁替我张扬的？这样传到蒋介石耳朵里，我肯定活不了了。那脸煞就变了。大哥，别开玩笑，没有的事儿。哎，你说的什么我都不懂。怎么了？你无缘无故怎么说这个？老八，你还不知道，你这两天没来出了事儿了啊？什么事儿？嗨，新风楼那热闹大了。说这话是昨天。上午十点左右，我们想去看你去。正在这时候，在咱们门前过去一帮人，有二十多号。瞅那些人歪戴帽子、斜瞪眼，就是不是好饼。没进咱们丰泽园，进了新丰楼了。又待了一会儿，有人传过话来了，说这帮人见人就打，见东西就砸，把新丰楼给砸了个乱七八糟。到现在买卖都没开张呢，听说把汪恩普还那刘坏水造的都不成人形了，拉了一裤子。还听说这帮人嘴里说啊，你耍谁？耍蒋主席？哎，你整一个什么声什么玩意儿的栾普包？结果、说是什么、陈李平？哎，你戏耍主席，这还了得了？你这是可杀不可留，这头他们说的，又说什么？结果抓起了蒋主席，亲自一审问，不是陈李平，是栾李平。你看，你几天没来，我们正想问问是真的是假的。栾婆婆一琢磨，这谁干的？这是，肯定是汪恩普的仇家所为，跟我没关系。我肯定没说呀，怎么这帮人反倒张扬出去了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说，你就刚帮硬证我也不能承认，跟谁我也不能讲。是吗？
大哥，各位，没个事儿，胡说八道。蒋主席能叫我吗？我算个几儿啊，我呀。我的确发烧，在家里躺着来的，我哪儿都没去，我也没被人抓走，误会误会，新房楼的事儿胡说八道去了。谁问的他也不说，他算长住心眼了。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一问三不知，神仙怪不得，明是这么回事，我就不承认。妈呀，说出去还了得。这帮人看了看栾婆包有点反常，仔细观察观察，气色也不正，好像这么两天的时间他就掉了那五斤肉，说话也精神恍惚，觉得这里头有毛病。哥几个私下里一商量，老八怎么了，他说的能是实话吗？我看不像真的，我看那帮人砸新风楼说的是真的。你看老八不说大概有一定的道理，算了，别问，别强人所难，过些日子也许这个事儿就弄清楚了。行行行，别说了，该做买卖做买卖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谁也别提这个事儿。那位说，你说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吗？咱们上文书说了，蒋介石直接领导下调查科的科长，就是胖的圆乎乎的，好像那个大皮球，让蒋介石撤俩嘴巴子，然后把他撤了职。一下撤职了，你说这位哭都找不着门呐，回到自己的屋里是越想越窝囊，越想越憋气，把他好朋友找来了，就骂这情报从哪儿来的？最后一查，从新风楼来的。新风楼谁？新风楼的掌柜的叫汪恩普，还有个小舅子叫刘怀水，又叫刘怀顺，是他们送上来的。行了，误事误到他们身上，我倒霉倒到他们身上，我这气我出不来呀！故此他找了一伙人，二十多号，把新风楼给砸巴了。这帮人也没水平，蒋介石也没交代，这科长也没交代，其他的人也没交代，他们凡是知道的就往外抖了，是故此这样张扬出去。当然报纸也不敢登这些事儿，只是限制这个小范围的人啊都清楚。咱们单说栾铺包就上了班了，也觉着精神恍惚。栾铺包在柜台发呆呀，心里说话，今后最好啊跟蝴蝶、蓝平、田汉等人少来往，如果一旦再要来往，恐怕我真的引来杀身之祸。